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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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法师是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
师父好。
啊，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人间佛教论集》。那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是这本书，应该是第一篇的啊。但是我们根据顺序是根据这个讲义，然后我们又重新做一个调整。现在我们在学习的是人类为本的佛法，这出自《佛法概论》啊。导师每本书都很值得一读再读。这个大家在这个观藏法师推广班有讲过，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好，那这个我们从这个第五十这个是在讲义第几页？第
十二
四点来说了哈。那课本只有四点来说，那这边是把这四点列出来了。这个就是做投影片的好处。好，那这四点呢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环境，第二类就是人的这种心的特质。心的特质有惭愧、智慧跟坚韧。这个惭愧跟智慧是意念胜了，坚韧是情勇胜，惭愧应该是犯恨胜，应该是这样子的。我看一下后面的这一个，对，犯行胜。好，这个是根据不同的经的语词啊。那导师他在读经的时候，他很注意那种跟人有关的这种三类的一些特质，他都会去把它整理出来啊。那这个整理出来什么用意呢？因为有些事情啊，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没办法完整去表达。那在不同的角度或是不同的翻译，他会根据他们的理解，然后去诠释出来。所以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他可以透过不同的翻译啊，或是在不同的事情他所展现出来的，或者是在别的宗教它类似的这样一个比对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特质它有几个不同的面向可以去把握，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启发。那我们来看这个导师的说明，首先是先说明环境，那二三四是这种人特殊特胜的一种心理特质啊，心理特质。那我们上次已经大概谈过，就是天上太乐，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三途太苦，太乐容易堕落，太苦也无力追求真理，对不对啊？所以乐不是一个好的环境。那人间也有近于这两边的形态，有的很日子很过得很好，物质过分享受，那有的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太苦， 那为生活所逼迫，衣食所苦，就会去做一些坏事，那就没有少有机会能从事学问，追求真理与自由了。这个学问它可以是广义的啦，学问一般就是说，哎，你这个人很有学问是吗？很有知识，就是懂很多哈。那学习跟这一个请问呢，哈，学问就是去学习，去问一些，就是去做学习的事情哈。所以不一定把它当作是一种，一般说，哎，你很有学问了，追求真理自由。那苦乐均调的人间都有这种现象，更何况极乐的天堂跟极苦的地狱呢？所以天堂跟地狱更是不理想，人间都有这一种比较极端的，都不适合修行。那天上跟地狱呢，都是更极端的。那我们上次有谈到第四位的佛法，然后特别来世间这个请教啊，世尊，但是回去之后呢，享受欲就忘光了啊。那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讲义应该有给出处，那这边大家看一下啊，这是目犍连啊。就是增压含情劝情品，那就是这个第四天就去请教佛陀，那佛陀也跟他讲这一个生所觉知苦乐之法，若不苦不乐之法，其余此生息观息无常，皆归于空等等，这个都是解脱法啊，也是解脱的这种关系。所以如果能够如实的观呢，就能够得涅槃啊，点点点啊。那听完之后就绕三匝，这印度的一个习俗了啊，就是这对一个人礼敬，就对他绕。绕是右手对着他，所以是顺时针绕。这个梵语他是说对着右边对着他这样绕三圈。所以右绕就一般有时候会讲右绕嘛。右绕是右边对着要尊敬的人然后绕三圈这样子。然后绕完他就回去了。那目犍连他在不远的地方，就他就知道第四来问世这件事情，他得道机不得道机，他到底有没有得到呢？就是获得法的这一种利益，这些利益可能跟正果有关了，那他就去试探看看啊，所以他就用神通呢，到33天，然后这第四看到目犍连来就起身奉迎啊，那就跟他问候，就是尊至不至此一大久也啊。你很久没来了，那我们也会寒暄一下。然后呢，愿欲与尊论说法义，愿在此坐。而且他知道他来是要跟他论法，不是来聊天的啦。那也就是一种客气的一种问候。那目犍连就问他，就世尊与汝说断爱欲之法，我想要听听看他跟你讲什么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讲啊？ 那他就说，哎呀，我回来之后事情很多，不是自己有事，就是其他昨天有事要去排除，所以我所闻者即时忘，都忘光了，这蛮有趣的啦。这个北传的经对天的描述有不少是比较是这一类的啦，然后就比较负面的，但是南传对天人的描述都比较正面一点，很有规矩啊，然后去听法都不讲话啊，然后这个排队啊，整整齐齐，好像在我印象中是在一本书叫《阿伽曼尊者》啊，啊有这一本书，他就有说天人来听法，他有描述他们都就是比较正面的啦啊。但是看到这一种就感觉听完回去都忘光了，来这边正正经经回去都不正经，这样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回到这个讲义的内容，就是真的导师书里面所说基本上都是他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了，所以太乐太苦都不易受行佛法啊。这个受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去接受，然后再来就是去受持，然后去行，就是去实践啊。你听完之后，你还要忆持嘛？像第四就记不住啊。你说他记不住，好像经论又说他正出国，还蛮厉害的。好，所以唯有苦乐参半的人间，知苦而厌苦，有时间去思考、去参究，才是体悟真理、实现自由的道场，就是一个适合的修行的地方啊。那再来，刚刚就是环境比较好，再就是人有这种惭愧哦。那《增压案经》惭愧品说，这个以其世间有此恶法，不与六畜共同，就是人跟畜生不一样的地方，就有恶法哦，就是有惭跟愧，是吗？这边应该是二法嘛，惭跟愧。在阿毗达摩呢，它是两种心说法，对不对？惭是一种，愧是一种嘛，好，那依于尊重真理、尊重自己、尊重世间的法治公义，向轻惧暴恶、从众邪善的前进，这是道德向上心，能习除烦恼众恶的动力，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特色。就是人类有惭愧啊，那这个就是跟这个动，就是一般我们讲这种畜生不一样的地方啊、哦，然后再来是智慧色啊、哦，智慧色。那导师这边谈到三趣，三恶趣都是缺少智慧的，都是依赖生得的本能这一个动作。但是人类呢，却能从经验的记忆中，所以这个慧呢，跟记忆是有关系的，有没有啊、哦？所以有些经论他说是意念胜啊、哦，所以我们要去忆持佛法，才能够去让智慧能够增长，所以忆持是一种智慧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啊、哦，所以人能从经验的记忆中启发觉知、度量、哦、 有这样的一个慧力啊。就是启发觉知度量的慧力，能设法解决问题，不但有世俗之相对的改善环境跟身心，就是有世俗的智慧了，改善环境跟身心，而且有更高的智慧探求人生的奥秘，到达彻底的解脱。人生的奥秘就是人生的真理了，实现了，达到彻底的解脱。人间的环境苦乐兼伴，可以从经验中发挥出高尚的智慧。所以这边导师又把这样的一种智慧跟环境做一个连结，对不对？就这个智慧要能够提升呢，还要靠环境来一起就是促成。那就像不粗不细的石头能磨出这个锋利的刀剑一样啊，太粗会把剑弄坏了，太细又磨不利，是吗？所以这个刀剑是智慧了啊，人的智慧要透过这一种，这个石头譬喻这个环境，是吗？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太细根本就磨不了，太粗可能就把那个剑都弄磨坏掉了。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叫坚韧胜。那这边导师提到，我们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就是堪忍，就是有很多需要去忍耐的了。这世间的人能忍受极大的苦难，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呢，他可以牺牲都就在所不惜，就是非达到目的不可。那这个是这种坚忍，这种坚忍跟后面的这一种勤勇，坚忍就是发起那一种，那要想要达到那个目的的那个心呢、好，那待会我们再谈。这虽可以应用于作恶，但是如以佛法引导，使之去向自利利他的善业，即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直达圆满至善的境地。那我们在讲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目标是什么？
净土。
净土没有，就是我们个人的身心应该是成佛嘛，不会有人说成阿罗汉。阿罗汉应该如果是选项的话，只是中间的三百有学了。按照导师书里面所说，人间佛教它其实是大乘佛教 的另外一个面向的一种阐述了。那它是能够涵容声闻解脱到这些修行方法，但是比较不鼓励发那一种声闻的这种所谓的出离心啊，要发是菩提心哦。按照导师人间佛教，他反反复复在有些篇章里面有谈到，他是究竟一生的，他采取是究竟一生的一种主张啊，其实就是法华经的一种立场哦。所以当你如果这种圆满境，这边主要是要讲这个圆满境地指的是什么了，它应该就是指佛菩提圆满成佛，就是它比较不是鼓励先经过二圣的解脱了，那个叫做回入， 导师主张是直入的、哦、但是他也不排斥回入，就是你如果根性是这一种，那 也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他要鼓励的话，鼓励是直入的一种，直接发菩提心，依人圣正行，然后修菩萨行，成就佛道，这个是他人间佛教的一个根本的主张、哦、所以他慢慢慢慢对人间佛教应该比较有点概念、哦、他其实就是大乘佛法，对不对、哦、然后呢这种大乘佛法它还含容这种五圣共法跟三圣共法的，对不对、哦、就是这些修行法门都可以被整合进来，都是成佛的资粮、哦、它不会只说只修特定的某一种大乘的法门，这些都可以成为成佛的一个资粮、哦、所以它就比较不会去，它就它比较是一种含容的一种大圣的一个进入哦，进入，嗯，它当然也有殊胜的了啊，那、哦、就是你所证的果，当然就是跟二圣就是不一样的了。好，主要我们该问那个问题，就是要大家去思考这个圆满境地指的是什么，应该指的是佛国啊。哦好，那这四个呢，环境是从人的环境说，后三者是从人的特性说，这个导师在讲完一些内涵之后，他会再做归纳，对不对、哦、这个就会帮助我们理解、哦、那其实我们在跟人家讲一些道理，讲了那么多，后面要归纳一下，要不然就是很凌乱、啊哦、归纳 是很重要的。那在大毗婆沙论解说人，他是止习意人跟莫努沙三意、哦、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哦、那起世经等说勇猛意念犯行三世胜于天上，那导师说这一些呢，虽然翻译不太一样，但是都是在讲同样的三件事、哦、但它彼此的搭配，惭愧就是止习意，就是犯行胜、哦、然后这个智慧就是莫那沙，就是意念胜。坚忍就是忍，就是勇猛，勇猛跟忍啊、哦，坚忍，那它是相当的了啊、哦。好，这样诸佛皆出人间成佛，开眼教化，使人类同得正觉。佛法不属于三途，也不属于天。唯有人类才是佛法的住持者跟修学者、哦、所以导师这边在强调人间人类、哦、他在修行的这件事情上面是比较殊胜的、哦、占比较有利益的、哦，好，那人生如此优胜，难得生在人间，又遇到佛法，那应该要尽量去发挥人的特长啊，依佛法所开示的方法前进，在没有完成正觉的解脱以前，必须保持此优良的人生。所以我们在修行，人间佛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保持人生呢，啊，保持人生，这样才能够在这种环境胜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修行，对不对？还有这一种犯行胜、意念胜、情勇胜这样的一个优势之下去修行。 好，那怎么样保持人生呢？这就是人间佛教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去掌握的一个课题了。这边导师有没有讲？老师在这边好像还没有特别去发挥了。他在其他就是关于人间佛教的篇，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好，就是所以导师说这个人间佛教呢，就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去特别去把握，就是要保持这个人生，对不对？哦，那为什么？因为若不能保持，因恶行而误入三途，或受神教定乐所蒙，误向天去，哦，也就是长寿天。那长寿天是八难之一，那可说是辜负了此人生，入了宝山空手而回。所以这边导师大概有一点提示了，第一个不要有恶行，对不对？恶行会误入三途，所以这跟戒法有关系，可以吗？就是这个受奉持这一个至少五戒十善，这个是保有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那第二个就是受神教定乐所蒙惑，这个是跟知见有关系，对不对？对吗？还有正见，对吗？所以正见还有这一个戒行，那这个是应该是要得人生很重要的这一个要素。那这两个其实是相关联的了。因为你要有正见，你才有这个力量去拒恶，就是抗拒恶，然后去行善。大家听得懂这个道理吗？导师说正见就是人生的正观，是吗？这个见就是人生观，正确的人生观了。这人生观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对不对？但是他说这种正见呢，要达到这一种坚定不移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层次，或者是这样的一种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可以吗？坚定不移，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一般的这种语词叫做信念，这就是我的信念，我一生奉行这样的一个信念，你就是基本上你不会怀疑啊，而且会去坚定去奉持这一件事情，你要产生一种信念，就是怀疑或是有其他跟他不太一样的想法，都不可能会发生，因为你已经确认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深信不疑的，而且在身心也产生了一种力量了。所以所谓的正见，它能够产生一种让我们能够防非止恶的一种一个引导或是力量。所以归根究底，老师还是强调正见的，强调正见。阿含经有一个偈颂，就是家师有世间正见正上者，就是世间的正见，上品的世间正见。瑜伽世间是说上品嘛，是吗？就是不是一般般的，就是一种比较层次比较高的，这种高应该是一种品质的一种高，就是它是很强而有力的。正见增上者，虽经百千劫，终不堕恶趣。而且当然就是他的正见让他不会去犯这一些恶行，能够奉持好。所以戒跟正见它其实是这是相这一个连结在一起的。导师经常说依正见而起正信跟正行，懂意思了？正见为先， 就是我们的修行一定要有正见作为一个前导，而且这样的正见要引发这种正行的正见才是真正的正见，听得懂吗？所以能够引发正行的，那一定是强而有力的一种正见。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怎么去培养啊？就是要多多的去思维，还有就是亲身去验证这些道理，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就是经历过这一些，如果做不善会经历到一些苦啊，那一些经验要把它记起来，听得懂啊？你忘记你就会不断的去犯，懂意思啊？你记起来，你每次一想要做就想到就发生的那一个惨事，就是那一种苦啊，你就会有一种警惕，有一种力量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好，所以这个人类为本的佛法就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导师关于这个人类的特德呢，在成佛之道里面他谈了好几组相关的，就是意念圣、梵行圣跟亲友，他会搭配儒家的智人友，对不对？那心理学的三个层面呢，就是理智、情感跟意志，知情意是吗？心理学也是把人的心理分成这三个层面嘛，面向。那这个在菩萨的修行当中呢，它跟空性会相就是对应，然后呢梵行情感呢大悲心，就是普遍平等的同情，所以一般我们讲梵行好像就是梵就是清净啊，清净行，对不对？好像就是不要去犯错啊，对不对？但是透过导师这样的一个搭配，它其实更重要，这也是戒行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要去利他，以己度他行，对不对？克己以利他，兼忍此境界，以己度他行，这个是成佛之道里面所说，就是导师在开示佛法，他通常会开示一些我们平常听不到，或是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他说戒法其实是要出自于利他的心，对不对？那这个才是戒的一个很根本核心，还才能够跟这一个所有其他的修行的法门相应的，要不然会越修越自私，就是我不要犯错就好，多做多错，对不对？少做少错，不做不错，那就不要做，就是会导致一种比较不健康的一个发展了，所以这个梵行，就是当然它可能跟比较跟戒是有关联的嘛，那其实它是跟大悲心是联系的，那其实也是一种跟戒行相关，戒行也是跟慈悲有关的，那如果成佛他就成就佛的解脱德，所以这边导师把这个解脱德、般若德反正整合进来呢，又让我们看到这个佛的解脱是他的德是建立在什么，令众生解脱，然后成就自己的圆满解脱，听得懂吗？因为这个悲就是拔苦嘛，对不对？让众生离苦得乐，解脱众生的苦，所以这个解脱的不只是自己佛自己本身圆满解脱，他这边也带出这一种要令一切众生解脱这样的一个意涵， 所以导师把这些整合起来，就让我们知道修行，就比如说发愿圣这一个项目，其实就是有这些面重要的面向，要去把握的。那勤勇，勤勇就是义，就是勇，智人勇的勇。那在心理学啊，就是意志的啊。那他在大圣三心里面就是菩提心，就是究竟无上的志愿啊，究竟无上的志愿。那这种志愿跟悲心，它有一个稍微不太一样的一个面重心啊，有点忘记这个勤勇犯行。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不只是你要自己做好，而且要持久的去做，或者我再去听得懂吗？一个就是指你要做好一些事情，对不对？那另外一项，它是去强调做好这件事情要每天每秒持续不断的这样子去坚持啊。那这个就是修行要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嘛啊，就是我们知道怎么做之后，第一个就是你要付出实践，对不对？而且不是一个礼拜做一天，是每天啊，每天从早到晚，对不对？现在就是 7/24 是吗？是这样讲吗？7/24就是一个礼拜七天，每天24小时啊。那修行其实是这样子了啊。那当然有不同的一种方式了啊。睡觉的时候还是要睡觉，这就突然想到《一教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是初夜后夜，义务有废嘛，不要懈怠啊，要认真修行。然后呢，中夜诵经以致消息。以前在国外，他们佛经都会翻成英文嘛，他这个中夜诵经以致消息，有一点就是你中夜就是要去诵经啊，等待开悟的消息，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你在中夜诵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会有消息，那个消息就是开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其实导师解释说，中夜诵经也是消息，这个应该是说中夜啊要休息。这个消息在南北朝时代是休息的意思，消息啊，听得懂？这个字典里面有没有？不是跟大家呵呵啊这个开玩笑，真的是这样，休息就是休息啊。那诵经怎么休息？现在怎么休息？诵经要花力气的嘛，对不对？那导师有解说，就是在佛教教导我们睡觉时候，有一要意念光明，对不对？那这光明有一种光明叫做法光明，法光明就是佛法的法了，就是去意念这个法，然后会让自己的心产生一种比较明亮明净的一个状态，就是休息而不昏昧这样子哦。那就是去意持法，但这不是教大家去再去背诵经了，应该就是对某一个法句啊，某个道理呢哦，在内心去让它去升起这样子，然后对这个集中在他那个道理的一个结果了，然后去意念，就是所缘，心放在这个所缘上面，懂意思吗？那这个当然要对这个佛法的道理要很纯熟，你才可以把那么就是一些佛法的一些文句，把它转化成是一个你可以变成你所缘 而不是在那边不断的反复背诵这样的一个反复背诵，心还是在动哦，你是要放在一个道理上面哦，放在一个道理上面，而且是一个纯熟的平常思维过的。所以透过导师解释我们就放心，要不然我们想说半夜不能睡觉那是佛讲的啊，汝等比丘啊，就是跟我们讲啊，所以就觉得很困扰。那导师这样解释是合理的，而且阿含经也说半夜要休息的，要洗脚，然后这个狮子卧嘛，阿含经是有这样子讲的，阿含经没有叫人不要睡觉的啊。所以导师在讲一些道理，他都是根据不同面向的这些修行的教导，然后得到一个应该是这一个意思才对，而不是自己这样，就是自己想自己的。他是有依据，他说阿含经说中夜是要休息的，但是休息实际上是意念光明的。那光明在瑜伽师地论有谈到法光明，可以跟中夜诵经来休息的这个文句可以有一些搭配了，就可以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理解了啊。好，那这个就是导师在读经论里面，他会把不同跟人类有关的特质，特别是三相，他都把它整合起来啊。那这个整合起来可以让我们知道每一项他要去把握的啊。比如说你修智慧，你就不能只是去了解，你还要意持的哦，对不对？而且要意持，也就是要纯熟才能够意持嘛，哦，所以这一些都是导师很令人赞叹的地方啊，哦。好，再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佛在人间啊，哦，这个在我们的讲义是14页了，佛在人间。佛在人间，导师先谈世尊的这个生平了，世尊的小史。佛在人间，那首先是关于世尊的诞生，为什么要说是世尊的诞生呢？而且说他的父母呢？主要是说明他真的是人，还有父母的，跟其他宗教不太一样。其他宗教说，如果真的有母亲，是没有父亲的，对不对？他就是天降的嘛，是圣洁的。那佛教不一样，他就是人，他就是靠修行而圆满的，他不是从来源就开始清净了，不是的，他的清净也是过去累劫修行，所以不太一样的这种概念。那这给我们很大的一种鼓舞，就是透过修行我们是可以圆满，可以清净，可以跟佛一样的。那其他宗教你再怎么修，神就只有一个，对不对？我们佛有很多个，不一样。好，这边讲说我们的大师释迦牟尼佛呢，在2400年前的一个四月的八日。关于世尊的诞生，在经论里面日子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了，主要是跟历法有关系。印度的历法然后翻译到，就是传译到中国。中国每一个朝代有不同的历法，有夏历，对不对啊？还就是这个历有很多种，所以当时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换算的一个过程。那有时候有后面有人说前面人算错了，他说印度这个应该跟我们哪一个历法比较近的，应该要怎么样，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时间啊。那另外还有不同的传说，像南传它都是四月十五，是吗？未赛
五月第一个月圆
啊， 他诞生是这一天，成道也是这一天，涅槃也是这一天，蛮省事的，一次搞定，对不对？那我们要分什么做三次啊？诞生一次要浴佛，对不对？成道一次要吃粥，吃腊八粥。腊八什么意思啊？八正道嘛，应该是要表示了八正道，八这个数字嘛，不是吗？啊，那腊八那是十二月八哈，但是听说也是放十八种东西啦。腊八粥是日子的名称啦，但现在好像也真的有放，就是放八种东西，不一定啦，有些放六种，六波罗蜜，有些放八种。出生一个成道啊，涅槃就没有做纪念了嘛。好，在北传涅槃就涅槃是哪一天我也不太清楚。你记得吗？涅槃就同一天嘛，对啊，五月第一个月圆。那一个呢， Easter 是什么？ Easter 怎么算？你知道 Easter 复活节，它好像也是跟月圆有关系。第一个月圆日的 Friday， Good Friday 嘛，然后复活节好像是六还是日，我有点忘记了，我这可以去查了。就是都在那个东西方对这些圣人的特殊的日子，他们都有一套的一个规定。四月八号诞生在中印度迦毗罗卫国的释迦族，父亲是净饭王，他是迦毗罗的国王。这些国王都是一些小城邦啊，那大国就像这个摩揭陀啊，摩揭陀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什么？舍卫是吗？舍卫是城啊。没关系，反正那时候有两大的强权，那是大国，其他都是小的城邦，都是要向这些大国就是要当他们的小弟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妈妈是摩耶夫人，据说在东向居利城归宁的途中要回去生产了在他母亲的别墅蓝毗尼园呢，就生下了释迦太子啊。那传说他是从右胁而生，这跟印度的文化有关系。刹帝利好像是从这边生的嘛啊，婆罗门是从嘴巴还是胸口？就比较尊贵的啊，从嘴巴生的。就是他们这是一种传说，那基本上应该只是说明他是刹帝利这个阶层的啦，就把他当作是比较正常一点的人，传说都会把他比较美化。好，那这个消息引起大自然的狂欢，这是佛经里面的记载啊，那鸟就会开始唱歌啊，和平之曲。花开得很漂亮，充满生意的春风，把这大喜的消息传遍了迦毗罗，传遍了恒河两岸，一直到全世界。所以导师很会写文章，写得很美很优美，此时此地此人将永远成为人间的光荣，受着人们的歌赞与崇敬或是崇拜了，这导致用崇拜就是一种崇敬，敬仰。好，那世尊的少年，跟出家前，世尊不但生在高贵的王族，并且呢，他的长相还很庄严，在当时印度人的眼中，他无疑是未来人间的领导者。 一切的利益都要在他手上完成。因此幼时世尊幼时被称为悉达多，悉达多就是成就的意思了，是吗？完成一切利益都要，就是他要他就会成就。七八岁入学，曾学过军事，在进婚时曾表现体力的优越，在王宫甜蜜的物质享受中滋长一颗人生可痛众生可悯的心灵。所以他虽然在那边享乐了，但是他的心跟人家不一，跟其他的王子不太一样，他就开始就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一种思维了。那这边导师提到众生的自相残杀，生死的渺茫，这现实的痛苦警觉了他，使他不愿留恋优美的王宫，不能漠视这残酷的人间。据说了，不晓得是两件事还是只提到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开始知道这个世间的这种不圆满，就是去看到农夫耕田嘛，是吗？然后这个土一爬起来，蚯蚓就被翻出来了嘛，对不对？然后鸟就来啄，是吗？然后牛又要被鞭，就是他看到这一幕，这是由四城门里面看到了吗？不是吧？由四城门是另外一件事，这好像如印象中是提到四城门就没有这个牛耕，或是提到牛耕就没有四城门，就印象中就是，或是这是两件事情，让他尝试要去查一下啦。大家听说罗侯罗嘛，罗侯罗什么时候出生的？北传，我们听到北传的记载，特别大智度论嘛，对不对？都说是世尊出家之后嘛，不是那个耶稣陀罗被人家怀疑嘛，所以他就跳到什么火炉，是吗？结果火就熄掉，表示他是清白了，但是好像南传没有这样的记载，他是在世尊出家前就出生了，然后是半夜看着母子两人，然后跟他说拜拜啊，就离开了。就有一些故事呢，是南北传或是不同的经呢，它记载的不太一样，所以当时我们去澳洲念书，我们在读那个Buddha Charita， 就是佛所行经啊，那佛所行经里面是佛看着罗侯罗跟耶稣陀罗，跟他们说拜拜这样。那我就跟老师说，在我们北传的经里面呢，是这个时候罗侯罗还没出生，他说 Really， 好像就觉得很惊艳。然后他就说那什么时候出生，说啊，好像是出家后不知道几年，六年之后要回迦毗罗卫，
出家六年
成道那一天才出世的。他说 unbelievable。 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样子。那我们就给他看啊，就觉得很有趣。所以在不同的经论，就是对世尊的这一个时期的记载不太一样了。那也是第一次我看到罗侯罗是在出家之前出生。以前我们在北传接触到都是出家后，你以前有看过？
从小到大都是看
出家后的吗？都是前啊，你们是看南传的嘛？因为他马来西亚比较多接都是南传法师在讲，
我们北传也接受这个说法，
也接受这个说法，有法师也这样讲，但是我在台湾听到基本上都是只有一种，就是出家之后才出生的，好像是受大师，因为大师论这传播比较广哦，可能要去查一下，反正很有趣，就是到底罗诃罗什么时候出世，各个版本不太一样哦。大师论是不是有讲到他比较晚出生嘛？因为他葬是什么塞老鼠洞的嘛？哦，所以每次我看到这一个，我就想，哎呀，不要去欺负那一些虫蚁呀、啊，到时候跟罗诃罗一样。好 ，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一节先到这边，然后后面我们下一节再谈。好，我们下一个休息。